好，大家早啊！今天读提多书，在寒冷的日子开始一卷书哈、啊。提多书是比较少读到的一卷书。我们通常读保罗书信蛮重视前面的以弗所书啊、罗马书啊这一些。如果是教牧书信呢，就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比较少读到。今天读的时候呢，我就不断跟神说，主啊，你给我对提多书有一个渴慕，有一个读你的书书信，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每一次都读到一种渴慕，无论是一卷长的书，一卷少的书，一卷多读的书，一卷少读的书包括提多书读完之后呢，他呢只有一章咯，腓利门书，对，那他一定都有他很强的功能，才能够放到圣经里面去，才被选成为那个经卷，对吧？放到里面去，成为66卷的其中一个。所以带着一种渴慕的心来读提多书，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哦。提多书它的一开始保罗的问候呢，他是用了细节经文来介绍自己的身份。这是保罗书信里面最长的一个自我介绍，一般都是做神的仆人，蒙召做什么的，问谁的安，那一节到两节经文就结束了。这里用了细节经文，为什么这样介绍呢？因为他要特别针对提多的处境来处理一个问题。提多是被保罗提多是蛮保罗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属灵儿子他被保罗托付去到哪里呢？对，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啊，去到一个很大的岛，希腊那个地方第三还是第四个大岛，那个去到那一边去建立教会啊。提多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尊贵，所以他要写一封信去鼓励他尊贵的属灵儿子，他要跟他说，你现在面对的困难，我给你开出一个药方，开出一张清单，去面对整个克里特岛格里底这一个地方的困难，这个地方的黑暗权势，这个地方里面人的问题。保罗就特别写，然后他写到这个地方的人的问题是很喜欢说谎，所以他在引言里面就针对神也会不会说谎，对，无谎言的神他要针对，所以他整个自我介绍跟后面是对应的好，我们来看题目，我给他是使徒的叮咛，天国的任务，神把托付给不同的人，包括今天我们然后呢，神兴起不同的领袖，包括今天我们。一开始一个引言，一道细节，这个一道细节呢，是使徒他讲到他的使命。一道细节，保罗讲到他的使命，他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被拣选成为一个使徒哦，他是神的仆人，到底他要做什么？后面就讲到神托付给他要做的一连串的事情，凭着选民的信心，所以他第一个要强调的是信心。他说使徒要做的是一个选民的信心，谁是选民呢？以色列人是选民，信主的人呢，基督徒呢，也是选民，对啊。所以他说我来的是凭着选民的信心，他也是要来兼顾选民的，兼顾每一个人的信心，信心是关键哦，是不是？没有信心什么东西都进不去。我要得救需要什么？信心。我今天早上来需要什么呢？信心，对不对？干嘛不多睡一会呢是不是？你是因为有信心来到这边，会比在家里睡得更好，对不对？一听完那个道立刻就睡着了，带着信心。不是，我是有信心，当话语来了我就有平安，我今天就可以睡得好了。在香港有一个弟兄，又有忧郁症啊，又 又失眠了，又很多问题啊，所以他的小组长要跟他说，你来晨祷吧。他说，哎，等我睡得好再来晨祷了，睡得好来晨祷。他小组长说，不是，不是睡得好来晨祷，是来晨祷睡得好。哎，他后来就真的吗？真的吗？就信哦，来来来，结果呢，哎，晚上开始睡得好了。我们的弟兄现行也是，对不对？之前他说从来都没有失眠的问题的，后来就遇到一些东西，哎，开始失眠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来晨祷。对，所以产生一句新的金句，来晨祷睡得好。哎，这是信心哦，是不是？保罗说使徒要做什么？坚固大家的信心，这是给神给他的第一个任务，选民的信心，他要坚固选民的信心。第二个任务是什么？与敬虔真理的祭司。神要使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坚固信徒的信仰，对，坚固他的信心。第二个，坚固信仰，对真道，真道。因为如果信心没有根基，没有神的真道，信心是浮的，他没有根基的啊。听道是从信道而来的，信道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他第二个任务，坚固信徒的信仰，而且坚固到一个地步，让他们生出敬虔。我真的是爱慕神，就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这是第二个任务啊，坚固信心，坚固他们的信仰真道。第三个呢，使徒要做的是什么？盼望那无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他要帮助信徒去汲取应许。如果信了耶稣糊里糊涂的话，不知道很多祝福，那就太可惜了。信了耶稣只知道一个祝福，哦，以后有永生，那也不错，对不对？永生总比现在的时间长很多嘛，那赚到了。可是又不是这样哦。耶稣说，信的人呢，啊，不光是来世得永生哦，是今生得百倍。对，所以没有理由我信了耶稣没办法汲取应许对什么的应许？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他整个应许可以回到我的过去啊，他回到我的过去医治我啊，他回到我的过去让我可以重新站立啊。所以我要汲取应许，汲取过去的应许，汲取现在的应许，对不对？汲取未来的应许。保罗要说，我作为一个使徒，我的特质我知道，我要坚固信徒。神的应许不会假的，他不像人常常容易说谎，是不是？特别那个克里特岛这个地方，特别是格里底这个地方啊，待会再讲这个点。保罗讲的第四个点呢，他说我除了坚固信徒的信心，我除了坚固信徒对真理的认知，我也要坚固他们对应许的汲取。我也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去把这个道继续传出去。所以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他讲了两次传扬哦，把他的道显明出来。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的。原来他有一个责任把真理传出去，今天神也给我们这个责任，传。刚才玉伟说很好啊，你有感动去传福音，哎，你一定会被神更多的开启，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属灵恩赐啊！要为了要传，一传那个道就会被显明哦。为什么道会被显明？因为我们传完了那个真理。里面就带着能力，当我一传真理的能力出来医治人的时候，就显明了。当我一传黑暗权势被破除，那个能力就显明了，神的真道就显明了。所以传让真道显明，不是只停留在头脑，不是理性，它是一种能力，属天的能力。我一传出去就有能力了。刚才顺服也说嘛，对不对？自己以为不停在想说，哦，我传给别人这个道适合这个适合那个，没想到，哎，是我自己啊， 原来那个能力先在我这个人里面显明，神的道先在我里面显出能力，在阿发身上显出能力，是不是在我们每一个身上都一样，在属天身上显出能力啊？所以我想到了啊，初三崇拜的时候可能就是属天你来讲见证，讲到这一两年里面你生命的成长，对啊啊，对家人的那一个那个更多的爱，重建自己的软弱，你给你这个场景去讲见证，你的家人就更感动啊，很感动。所以今天太好了，已经预备好那个见证的人选都预备好了，所以神真好，对不对？那保罗说，我就是要做这四个功夫，我要兼顾信徒的信心，我要兼顾他们对真理的认知，我要兼顾他们对神应许的那个汲取，我要兼顾他们也接受这个托付，把真理传出去。还有呢，保罗多了一个东西哦，后面他教导提多做什么呢？完成任务，就是要建立长老跟监督，对不对？所以等于保罗在做第五个工作，是建立教会。他要建立教会，这是使徒最特别的一个托付，建立教会。他要生出属灵的儿子，然后呢，他要建立教会的领袖，他要把一个一个领袖选出来，然后呢，提出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人可以放在什么位置当中，这就是使徒的生量，使徒的工作。对，保罗讲了这五个点，他说我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使徒，这是神所托付我要做的。接下来呢，他就讲到五到九节，事实上应该这样说，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托付，到底神托付给你的是哪一份，我们要去找。保罗找到他那一份，他是使徒，他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呢，每一个人都要去找啊，因为没有人是闲着没事做的，对不对？没有人，世界上没有应该不是没有人的名字叫英英，也没有人叫美代奇，对不对？应该一定有事做的，一定有一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第二大段，领袖的生命，刚才讲到使徒的使命，现在讲到领袖的生命。一个领袖他被神托付要兴起，原来有一些基本东西要去学习成长。长老的资格，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在那里办完的事都还有没有办完的事都整齐了，就是要建立教会的领袖，要选出领袖，要找出领袖，然后呢，让一个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然后，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你要选领袖的时候，他们的资格是什么？他们的资格，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他被称为教牧书信，就是要案例一些教牧，要案例一些工人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品格是什么？他们需要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提多书有提到，提前也有提到有关的一个清单，做监督、做长老的他们的生命清单是如何。先说长老，长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无可指责，第二个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边讲到是什么？无可指责是他不会被法院叫去审问他的，这叫无可指责，所以他在地上没有犯罪记录，对啊，用这边没有犯罪记录叫什么？啊，没有前科哦，没有前科。香港呢叫良民证，良民证，都以台湾也有哈、哦。所以如果你要申请，好像要移民啊，申请什么？我要申请台湾的那个入台证，早期呢，早期要申请入台证呢。好像要填一个说你自己宣告你没有犯罪记录，有良民证。那后来呢，我要申请台湾护照呢，自己宣告不够，我要在香港的警察局要申请一张良民证，证明我没有犯过罪， 是啊，啊，这是地上的，在天上一定有了，一定有饭吃。在地上的，起码你是无可指责的，啊，你没有犯罪的。那第二个，他是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他的意思是生活上没有淫乱，啊，不会很多的关系，不会很混乱的关系，所以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那呢，不光是这样哦，也讲到儿女哦，儿女也是信主的，所以要求蛮高的哦，高还是不高呢？对现代来讲是高，好像在古代来讲呢，又好像是应该的，对不对？用现在观念也是应该啊。第四点，没有人做什么，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告谁呢？是儿女哦，是儿女哦。因为第一点已经讲完，那个长老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里讲到的是儿女，告他们是讲到儿女，所以等于是他要教导他不光他出来服侍，他要去面对一个东西，就是他有没有把家治理好。如果连家都没有治理好的话，就不要出来讲太多的东西了。对，家要治理好呢，就是儿女跟你有同一个信仰，儿女的品格呢也要保证，啊，不会被指责。监督，事实上刚刚讲那个点也给我们很大的反省，对吧？家是基本，家是一个蒙福的基本，可是我们常常蛮亏欠的，就是我好像出来服侍神之后，家就被忽略了，家好像就没有办法被成全了，对吧？如何让我们蒙福，我们的下一代更蒙福？如何让我们信神，我们的下一代更信神？如何让我们在神里面汲取应许，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品格同样汲取祝福应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要因为我们服侍就牺牲了下一代，要因为我服侍我家庭更蒙福，对，要因为我们摆上我们的家庭更蒙恩，对，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提醒。去到监督，监督是神家的管家，然后呢，哎，监督的东西要求更多，有15个点要求他。啊，刚才长老只是4个点，他现在15个点，哪15个呢？同样的，无可指责。第二个，不任性，不任性就是他不顾及己见，他不顾及己见，他不会忘顾别人的利益，不会只追求自己的好处，这是任性。不暴躁，那很简单咯，他不容易发脾气。好，那可能去到第三点，就我们很多人就立刻被打败了，对不对？我不任意发脾气啊，可是我会随意发脾气。那第四点，他不饮酒滋事，就不酗酒。第五点，他不打人，不打人是指到这个人不喜欢暴力，不喜欢暴力，包括对那一些犯了错的人，明明那些人是应该被惩罚的，他也同样不喜欢暴力，啊，不会说你该打该对付他就打你，不是。啊，不贪不义之财，这个很明显咯。第六点，第七点，乐意接待远人，啊，也很明显咯。第八，好善，就是喜欢一些属神的美善，啊。第九点，庄重，庄重是讲到这个人呢做事情是很冷静的，他不会冲动，很沉稳，很稳，对，很稳。那这又不容易了，对不对？蛮多时候我们是很容易立刻冲动，立刻想做这个做那个，啊，冷静沉稳。第十个公平，做事情不偏袒。第11个圣洁，啊，在神里面分别为圣。第12个祭祀，祭祀是自我克制，就是他会控制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欲望不会让他放大，他会很克制控制自己，他也时刻警醒。第13个，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他会坚。第9节说了3个东西， 第九节说了三个东西，第一句坚守真理，第二句教导真理，第三句互惠真理。所以第十五节第三句很重要的话，他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坚守真理，教导真理，互惠真理。哎，原来一个领袖的生命呢很特别哦，领袖的生命，神讲到的是我的生命，我的品格，去到最后一个点，这三个点是都跟真理有关啊。如何让到一个领袖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品格越来越稳定，情绪稳定，品格稳定，各东西都稳定呢？神道，当我抓住神的道，我坚守神的道，我本来没有的品格，神会赏赐给我们；本来我做不到的，神会让我做得到。对，那这是一个蛮大的奥秘哦。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犯了情欲方面的软弱，他后来就不停去研究查考圣经里面有关情欲的问题，怎么去得胜啊？这个人为什么跌倒，那个人为什么跌倒，他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那我也觉得蛮欣赏他的，因为他立即要打赢这个仗。可是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变得很辛苦，因为我一天到晚想要对付要打的是这个情绪的问题，就我要对付他，我要对付他，我要对付他，那累不蛮累的。神要我们做的一个方法不是我要对付他，我一天到晚都想这是我的破口，这是我的问题，我要对付去情欲情欲情欲情欲，那我就很辛苦。那有一天我会把这被这个东西又拉回去，我事实上不是要对付，我应该是说我现在要思想，我们要思想不是情欲，或是说别的我生命的破口，我要思想是正面神给我的应许跟祝福。人能够前进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对手我要打败他，人可以前进是因为我有一个神，他有恩典，我向恩典前进。我更多去思想恩典恩典恩典的时候，不知不觉一些软弱的问题，哎，我好像跟我距离越来越远，因为我不是一天到晚很紧张要打他打他打他，因为一打他我就累了。我警醒，我状态好的时候我就赢了，可是我们通常状态好的时候机会不多嘛一年可能有两三个月状态不错的，可是有八九个月状态比较差的，那我就输咯。那该怎么样思想正面的真道，对吧？然后把这个真道，我不光是思想真道，我也传扬真道。有人用歪理，我要反互惠真理，对不对？我要主动去把真理辨明。所以这是保罗提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生命里面你跟我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软弱啊，靠什么呢？如果靠律法，靠自己去打，靠好像每一天都要跟黑暗权势宣战的话，那会很累，那很累。我每一天是要宣告恩典，我每一天是宣告神的怜悯，我每一天走向他的应许。那我每一天好像就跟黑暗就远离一分了。我不是对他宣战，我是对着神拥抱，对不对？接受汲取力量，这是得胜的一个蛮微妙的一个过程。第二大点哦，领受了生命。第三大点呢，提防假教师，十到十六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虚空的话，就是不服不听真理，不听从别人的劝告，对，这就是不服耶稣。能够把别人的劝告听进去，这是一个恩典哦，这是恩典。因为人家能够劝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看不见的，一定是我有盲点的地方，有人愿意劝我多好，有人愿意帮我多好，是不是？因为他讲的一个点很特别，他说这些人呢，第十节，那奉割礼的 说那些假教师说虚空话的人是什么人呢？拉奉哥里的，等于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然后他们这些犹太人可能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现在虽然信了耶稣，还是高举些什么呢？犹太的传统，包括第十四节啊，叫他们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的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那这里讲到是犹太人是不是很重视洁净的规条，犹太人是不是很重视割礼。所以保罗在提醒提多，整个格里底这个地方产生一种危机，危机是犹太信徒他们把旧的东西重新又挖出来说，信仰的关键就是要守规条啊，要注重洁净不洁净啊，要注重那个行割礼啊。如果这样的话，整个信仰就回到一个危机，靠行为，靠洁不洁净的行为，靠行割礼的行为。那这样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危险？那如果是回到从前，干嘛需要耶稣？那回到律法就好了，耶稣不需要来了，不需要为我们承担了，所以人就继续没有盼望咯，因为律法当中人是没办法遵守的。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保罗要提防的这个点是要对付这一种假教师。可是第十二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颤又懒，那贪吃啊，然后呢又不做。我读到第十二节，我觉得蛮佩服保罗的。如果你写信给一个地区的人，那请问这封信提多会不会在格里底这个地方读出来？会嘛，对不对？那一读出来的时候，就读到保罗说的这一句哦，保罗你这样看我们啊。如果保罗写信给台湾呢，有台湾的一个先知说，台湾人啊，然后他开始讲讲一堆什么的东西，批评台湾啊，说台湾这个那一个，台湾人啊，啊，那个只看颜色啊，从前啊，啊，不分辨真假啊，只看颜色啊，哈、啊，那个情绪啊，情绪反应啊，感情用事啊，台湾人啊，如果保罗这样写一封信，然后我们就读给台湾的同胞听，台湾同胞听到会怎么样？会抓狂吧？保罗，你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你再乱说，我给你一点颜色。哎，这个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呢？他为什么那么勇敢呢？对不对？因为保罗他说，哎，我今天早上就有一个体会，如果这是整个这个地区的黑暗权势，他讲到他们常常说谎嘛，那所以常常说谎，连他们本地的一个先知都这样说的话，等于这个先知辨认出这一个地区的黑暗权势，这个地区里面有一种共同的黑暗权势，说谎。这个地区里面有一种共同的黑暗权势，贪吃。这个地区里面有共同的黑暗权势，懒惰，对不对？懒惰，对。所以又贪吃，又懒惰，又说谎，哎，这个地区很麻烦哦。那要把这个地区里面整个黑暗权势打败的话，方法是什么？真理，真理，对，要辨认出整个真理，不要再听这些荒谬的话语。不要再回到犹太教里面这一个错误的教导，要汲取真理。真理里面谁能够传这些真理？就是前面讲的这些长老跟监督，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一个榜样，能够针对整个区域的黑暗权势说话，带来转化。所以保罗原来提这个点是要带动整个地区的转化。哎，这样他就该写出来了，他就该把这个黑暗点出来了，点出来就才能够针对他们，然后是 严严的责备他们，就是毫无保留的把整个错误暴露出来，要严严的，因为要对付黑暗权势，不是对付个别的人，要把假教师抓出来，要把这个假教师他在这个黑暗权势当中，就是利用这个关键点去乱说话，乱传递错误的教导，这就是这个地区黑暗权势很喜欢的，很喜欢的，因为他们喜欢说谎，所以谁讲假的东西，他们就会拥抱，灵里面产生一种不会分辨，不会分辨。有一句他是讲到，连第十五节，连心地和天良都被污染了，就是完全丧失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里面被污染了。哇，蛮可怕的。一个人如果靠行为，靠行为又乱说谎，又虚假，又很多东西，他最后是自己会丧失分辨善恶的能力。对，这蛮太严重了吧？是，连呢，如果我不遵守真理，我听说谎的东西听多了，会不会就丧失分辨的能力？台湾有没有这样？有。原来我们听假话听多了，我丧失了分辨上的能力。对，所以原来重新要回到真理当中，要认出整个地区的黑暗权势是什么，要用真理去对应它。如果这个地方是说谎的话，保罗就说那个没有谎言的神的应许。如果这个地方是贪吃懒惰的话，我们就需要敬虔，对不对？我们需要有一种勤劳，需要对善的追求。如果这个地方是追求别的东西的，比方说道德很多东西的淫乱的，他就强调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对，所以唯有教会里面有这种生命，圣洁属神的生命，我就可以对世界的黑暗权势来说话。我责备他们，可是我不需用抵挡，我只需要讲真理。讲真理就把这个假的显明出来了，对啊，不，好像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所以原来保罗写这卷书背后蛮特别的，今天我的很深的感动是，原来教会当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托付，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就会辨认出我们所住地区的黑暗是什么，我就可以带来转化，改变这个社区，改变这个地区，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他那么严厉讲到格里底人他们说谎啊，又贪吃啊，又懒惰啊，又怎么样啊，哎，原来他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辨认出每一个地区的黑暗是什么，你要去打这场的仗。对，所以第一章，光是第一章这一期读题多，就觉得哎，神蛮多的提醒给我们，蛮多特别的祝福给我们，这一章很特别。我们走进那个生命就有权柄，我们不走进那个生命，我可能我就被污染，我被污染到最后连分辨善恶的能力都失去。所以如果我追求恩典，我明白恩典的话，那凡是洁净的人，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凡物都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被神的恩典洁净，被真理洁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洁净，都会洁净，我们所处的环境也会变成洁净。这是一个蛮大的祝福啊！可能可以开玩笑说，要洁净台湾的空气，原来很简单，多读圣经，空气就洁净了。好，我们一起来敬拜神。